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14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国会压倒性通过 TikTok 限制法案，并转交参议院审议。
众议院推出两党法案，加强对土地收购的国安审查。
普京做好核战，美欧为乌克兰提供军援。
布林肯敦促以色列需要将平民保护作为首要工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场外交会议后指出，以色列在对加沙哈马斯的战争期间，必须将巴勒斯坦平民的福祉作为首要工作。当天，布林肯通过视频会议会见了塞浦路斯、英国、阿联酋、卡塔尔、欧盟和联合国的外长，讨论开辟一条新的海上走廊。他在会后告诉记者，这条走廊建成之后，每天将能够分发多达200万份餐食，以及药品、水和其他关键的人道主义物资。与此同时，他也强调，我们期待以色列政府能将保护平民作为优先事项，为人们提供他们需要的援助，这必须是首要工作。即使是在以色列采取必要行动来保卫国家，并应对哈马斯构成威胁的当下。目前，美国军队已派遣一艘船前往地中海地区，已在加沙海岸线建造一个临时码头，为更多援助卡车提供通道。但美军表示，码头可能需要2个月才能完成。
据以色列当局13号说，以色列对加沙南部联合国粮食分发中心发动的空袭，击毙了以军锁定的一名哈马斯指挥官。这名指挥官曾经负责向哈马斯提供关于以色列军队位置的情报，也参与控制人道援助行动，并把物资分发给哈马斯恐怖分子。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表示，当天这起攻击共造成5人死亡、22人受伤，死者包括至少一名救济工程处的工作人员，并提到救济工程处先前曾经向以军提供有关这个设施的坐标。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由于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和哈马斯武装分子之间据信有所关联，他坚决将在不损害援助物资分配的情况下，以其他机构取代这家救济单位。
鉴于中共持续的对台威胁，五角大楼目前正依照2023国防授权法派遣军事顾问前往台湾，进行对台军事训练，对于美台军事交流更迈进一步。五角大楼强调，美方对于特定的行动、交流、训练没有评论，但重申，在对抗中共当前的威胁时，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以及与台湾的防卫关系坚若磐石。据熟悉军情的消息人士指出，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联络组人员驻扎到台湾，并计划派驻美国第一特种部队群第二营的 A 连小组。此外，美国陆军特种部队还将协助训练台湾陆军使用黑色大黄蜂微型无人机。据悉，这款无人机尺寸较小，具有高隐蔽性，并配备了摄像头，在复杂的作战环境中能够探测到目视距离之外的目标。
近日，享誉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一位巡演经理在刚刚结束欧洲的巡回演出回到美国时，竟然遭到一名美国华裔的海关人员阻拦，并攻击巡演经理杜女士的信仰，鼓动周围的其他美国海关人员，声称他们是法轮功，他们在搞政治。这个长期被中共当局用来迫害法轮功的说辞，竟然出现在美国本土的海关人员身上，使杜女士倍感震惊。她对《大纪元时报》说，我是美国公民，我出生就在美国，我这是在回家。她说，这次遭遇让她感觉自己受到了言语攻击和辱骂。而杜女士家乡的国会共和党代表、德克萨斯州众议员布莱恩·巴宾也对她的经历感到难以置信，并呼吁对此事进行彻底调查。布莱恩·巴宾说，一名美国职员在美国做出这样的事情，这是完全不可以原谅的，并表示，如果投诉属实，应该立即解雇这名海关职员。
周三，多位人权活动家和政界人士发表一份视频联合声明，指责中共当局和港府可能在庭审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案的过程中，对民运人士李宇轩做刑讯逼供。作为黎智英案的第四名所谓从犯证人，李宇轩从周三起便开始接受出庭作证。斯洛伐克裔的欧洲国会议员莱克斯曼曾于2019年到香港观察区议会选举，曾与李宇轩见过面。他表示，李宇轩是一个平和、善良及谦逊的民主活动人士，他为李宇轩受到的待遇打抱不平。英国御用大律师肯尼迪女男爵则指出，华盛顿邮报取得的证据显示，李宇轩在中国被扣留期间曾遭到酷刑迫害，而法庭不应该依靠这种经过酷刑取得的证据。他强烈呼吁，处理黎智英审讯的法官及法庭必须认定，这些通过酷刑迫害获得的证据不应该被接纳。
从周三开始，一场强大的风暴将给美国中部地区带来多种极端天气危害。德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部分地区将面临最高级别的野火风险。周三下午，在美国南部部分地区野火风险达到顶峰的同时，落基山脉的降雨和几场雷雨转为降雪，从怀俄明州到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都会下雪，科罗拉多州将是降雪的重灾区，丹佛的降雪量可能达到8到16英寸。降雪将在周四晚些时候开始缓解，周五在整个落基山脉慢慢结束。另外，根据风暴预测中心的数据，最强的风暴将集中在堪萨斯州东北部和密苏里州西部，龙卷风的最大威胁将集中在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的部分地区，包括堪萨斯州的托皮卡和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等城市。周四，随着风暴系统向东推进，从南部平原到五大湖区将面临更广泛的严重威胁。整体的恶劣天气威胁周五将有所缓解，但墨西哥湾沿岸可能会出现孤立的强雷暴天气。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会压倒性通过 TikTok 限制法案，并转交参议院审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月早些时候， SpaceX 公司暂时确定了星际飞船最新一次的发射日期。周三，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正式向 SpaceX 颁发了星际飞船超重型飞行器第三次试飞的许可证，最快可以在14号周四上午进行。 SpaceX 表示，美东时间周四上午8点会开启一个110分钟的发射窗口。FAA 在 X 平台上说，已经确定 SpaceX 符合所有安全、环境、政策和财务责任要求。虽然前两次星际飞船发射都起飞并实现了一些任务目标，但也都以爆炸告终。FAA 曾经为 SpaceX 提供了一份63项的纠正措施清单，要求它在去年春天第二次试飞之前解决推进剂泄漏等问题。对于即将到来的第三次发射，SpaceX 表示，这次的目标是在印度洋降落，而不是像前两次那样瞄准离夏威夷更近的地方，以尝试太空发动机燃烧等情况，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公众安全。
从今年春天开始，在欧洲营运的软件开发商可直接从自己的网站向欧盟用户发布 App， 不必经由 App Store。苹果捍卫其在应用程序平台 App Store 上的主导地位，与欧洲交锋多时之后，周三终于做出重大让步，将允许软件开发人员直接向消费者发布他们的应用程序。苹果还推出每年每个账户0.5欧元的核心技术费，即使开发者选择不使用苹果的 App Store 或支付系统。苹果宣布，这些调整是为了遵守欧盟上周生效的欧盟数字市场法。苹果在 App Store 向软件开发商收取高达30%的费用， 这些变化可能削弱苹果依赖的应用程序商店的高利润和稳定收入来源。
美国能源部周三宣布，将提拨7亿5000万美元资金，用于横跨24个州的52项计划，以提升装置容量，并推动洁净氢能应用。美国能源部氢与燃料电池技术办公室主任沙提亚·帕尔说，这些资金将有助于达成美国国家洁净氢能战略路线图所设的目标，包括在2030年年底前让绿氢产能达到1000万吨。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说，这些计划将加速我们的进展，并确保我们在洁净氢能方面的领导地位可使后代受益，这可以为拜登政府价值70亿美元的氢能中心计划奠定基础。对氢能中心计划的资助同属于跨党派基础建设法案的内容。美国政府去年10月宣布投入70亿美元，横跨16个州建立7座氢能中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 H.R. 7521号法案，也就是针对 TikTok 等外国对手应用程序的限制法案。对此，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沃纳和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都表示，他们将努力在参议院使这项法案获得通过。请听报道。
周三，国会众议院以352票对65票通过了《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应用程序控制法案》。该法案将迫使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法案生效后的大约5个月内剥离这项应用程序，否则 TikTok 将在美国被禁止。随后，这项法案会送交至参议院进行审议和表决。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沃纳和该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指出，我们对 TikTok 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抱持一致的担忧。 TikTok 是一个拥有巨大影响力和分裂美国人的平台，其母公司字节跳动仍在依法听命于中国共产党。他们表示，我们对今天众议院两党的有力投票感到鼓舞，并期待共同努力使这项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尽管 TikTok 此前发起了广泛的游说活动，敦促该程序的用户致电国会议员反对这项立法，但法案仍在众议院获得压倒性通过。TikTok 发言人周三敦促参议院不要采取比众议院更快的行动，因为众议院在该法案首次提出后不到一周就表决通过了。对此，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参议院将在众议院通过法案后对其进行审查。他说，让我们看看众议院做了什么。我必须并打算与我的相关委员会主席协商，以了解彼此的观点。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表示，如果俄罗斯主权或独立受到威胁，莫斯科做好准备使用核武器。乌克兰官员认为，普京的核警告旨在恐吓西方的宣传，但并未能阻止美国与欧洲为乌克兰提供军援。请听报道。
渴望在这个月总统选举再度胜选连任的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表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2年的时间里，没有必要使用核武器。他不认为世界正在走向核对抗。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阿德里安·奥森说，在整个冲突中，俄罗斯的核言论一直是鲁莽和不负责任的，是俄罗斯在没有挑衅或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残酷地入侵乌克兰。我们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保卫其人民和主权领土免受俄罗斯的侵略。一位白宫高级官员说，据我们了解，普京先生重申了俄罗斯的核准则，即如果他们的主权受到威胁，他们将使用核武器，所以这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新立场。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理由调整我们自己的核态势，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俄罗斯准备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乌克兰总统府高级官员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在一份声明中告诉路透社，他认为普京的核警告是旨在恐吓西方的宣传。 拜登一再表示，美国无意派遣美军与基辅的军队并肩作战。不过，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拒绝排除西方军队加入这场冲突的可能性。然而，西方国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美国本周从其军事库存中凑齐了价值3亿美元的弹药、防空导弹、炮弹和一些反装甲系统，作为新一批援助来帮助基辅的军队。但拜登支持的更广泛的600亿美元援助计划在国会停滞不前。欧洲联盟国家周三则同意向乌克兰提供54.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为基辅军队抵御俄罗斯入侵提供及时的支持。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国会众议院两党议员联合推出一项法案，要求联邦政府对潜在对手收购美国的土地做出更严格的审查。目前，有多州的立法机构已经通过类似的禁令，显示土地收购的国家安全风险逐渐成为两党关注的焦点。请听报道。
周三，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艾丽萨·斯洛特金联手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布莱克·莫尔推出了一项议案，将授权联邦政府对中共和其他潜在对手的重大土地交易实行更加严格的审查。斯洛特金的声明说，防范外国对手投资法将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威，以对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有关的公司进行不动产收购的国安审议。斯特洛金表示，这项两党议案将处理我们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的重大关切。虽然在美国的外国投资可以支持急需的经济发展、就业和创新，但是它也可能威胁我们的国家安全。为了处理这一风险，我们需要有官方的国家安全专家，本着目光清醒的专长，并且在没有恐惧和偏袒的情况下审议这些土地收购。莫尔则在声明中说，外国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良好就业和社区振兴的关键工具。长期以来，我们强有力的营商环境使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国投资接受国。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像中共和俄罗斯这样的外国对手，利用外国投资在不动产等战略领域获得立足点，这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粮食安全构成了重大挑战。去年，包括佛罗里达州、阿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肯色州也通过了类似的禁令，主要的推动方是共和党人，但部分民主党人也对中国在美国拥有农田的所有权表示担忧。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欧洲议会通过人工智能法，美国推动联合国 AI 决议案，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1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小马克思会见布林肯后，日美非或举行会谈制衡中共；
乔州选举一案，法官驳回对川普的部分指控；
美国布局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泰国将受惠；
欧洲议会通过人工智能法，美国推动联合国 AI 决议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13号引述三名美国官员报道，拜登政府预料将对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两个非法的前哨基地实施新制裁。这些哨站被以色列屯垦者用来当作攻击巴勒斯坦人的基地。报道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说，这项预计最快14号实施的制裁旨在发出一项讯息，那就是美国不只针对个人，也针对涉及为攻击巴勒斯坦人提供后勤和财政支持的实体。美国官员表示，当局也将对三名以色列定居者寄出新制裁。 拜登政府二月已对四名以色列男子实施制裁，他们被控参与在约旦河西岸的肯屯者暴力冲突。拜登政府二月也表示，以色列在被占领约旦河西岸扩建屯垦区与国际法不符。
联合国驻海地代表团周三说，联合国计划设立空中桥梁，从邻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向饱受危机摧残的海地运入更多援助物资以及运送人员。控制海地首都太子港绝大多数地区的帮派近两周前发起武装行动，宣称打算推翻总理亨利，导致海地陷入暴力冲突，并警告可能发生饥荒和内战。美国、联合国和加勒比海国家代表等政要周一举行紧急会议，制定让海地人在选前筹组过渡总统委员会的蓝图后，亨利同意辞职。美国国务院周二表示，过渡委员会应该在24或48小时内组成，但会谈进行不顺利。法新社联系到的多数有关各方都说，他们还没有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地帮派首脑谢里奇耶周三说，他的武装团体联盟不在乎亨利是否辞职，还说将持续作战。
今年1月，阿拉斯加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客机发生舱门掉落事件，美国司法部已经展开调查。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也已经要求波音公司必须在5月之前制定一项计划来解决审查中发现的问题。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曼迪周三说，波音无法提供这架飞机在事发前进行维修的关键信息。霍曼迪提到，正在进行的调查时说，没有那些记录将让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接下来的调查变得复杂。本月早些时候，霍曼迪曾抨击波音没有迅速提供关键信息。美联社报道，霍曼迪承认，运安会要想揪出特定工作人员的看法有其缺点，但他担忧这会让员工不敢向调查人员谈论此事，因此他请他的部下保护挺身而出的波音员工身份。
美国国防部周二表示，他已经授予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合同，为台湾生产四架 MQ-9B 空中卫士无人机，总金额不超过2.5亿美元。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宣布，这份合同包括四架 MQ-9B 无人机、两座可被认证的地面控制站、备用零件和支持设备，生产地点在加州波威市，合约预计在2027年8月11号完成。五角大楼还说，位于俄亥俄州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战机生命周期管理中心是这项合约的管理单位。去年6月，四位熟悉这项军售案的人士曾经对《金融时报》透露，华府允许卖给台湾的无人机跟这个地区美日部队的无人机系统进行整合，让美国、日本和台湾共享侦察无人机的实时数据。这表明，随着中共不断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华府正在推动与盟友和伙伴的军事合作。
随着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局势紧张，菲律宾总统府13号晚间发表声明指出，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将在19号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讨论合作与安全问题。小马克思13号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呼吁中共军队应对可能的海上冲突，并非新鲜事，而是中国近年来的一贯政策。小马克思表示，面对中国可能更积极地吞并菲律宾部分领土，菲律宾必须继续尽可能地保卫海洋领土。根据日本时事通讯社周三报道，日美菲三国正协调与美国总统拜登、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举行首日日美菲领袖会谈。如果届时顺利举行，三国领袖希望确认在安全保障领域进行合作，牵制中国的海洋扩张行动。
知情人士说，拜登总统计划发表一份声明，对日本钢铁巨头日本制铁（简称新日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计划表示担忧，这是美国钢铁股价创下近四年来的最大跌幅。据《金融时报》报道，消息人士说，拜登将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18号访问美国之前， 就新日铁计划斥资$149亿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一事发表声明。知情人士透露，拜登在发表声明时不会直截了当地表示应该阻止这项交易，将会说应该认真审查这项交易。日本制铁和美国钢铁在周三晚上的联合声明中说，我们欢迎美国政府对这项交易进行审查，因为对这项交易进行客观全面的审查将证明它能加强美国的就业竞争力以及经济和国家安全。上个月，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主席大卫·麦考尔说，工会得到了拜登的个人保证，拜登会支持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欧洲议会通过人工智能法，美国推动联合国 AI 决议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原油库存下降表明需求增强，加上乌克兰无人机13号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后，可能导致供应中断，使得石油价格随之上涨近 3%， 创下四个月新高。另一方面，受到科技股下跌的拖累，标普500指数周三走低，下跌 0.2%。科技股集中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0.5%， 道琼斯指数上涨38点，涨幅为 0.1%。 美国周四将公布二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届时交易商将获得更多有关经济的信息。综合媒体报道，投资人在芯片股获利了结，同时也关注下周美联储会议之前公布的生产者价格数据和通货膨胀趋势。
美元数 Dollar Tree 周三报告说，由于假日季度销售额和利润不及市场预期，该公司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关闭1000家商店，包括600家 Family Dollar 品牌店，以重整业务。该公司股价当天早盘下跌约 14%。 此前该公司还预计2024年销售额和利润均低于预期。随着消费者支出从利润较高的自由支配商品转向利润较低的生活必需品，一元店陷入困境。他们还面临着沃尔玛、中国电子商务平台 Temu 等对手的激烈竞争。美元数去年任命前 Dollar General 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德雷林为首席执行官。德雷林表示，该公司正在加快在美元数商店以更高价位销售产品计划，并希望提高加多乐品牌的获利能力。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今天和泰国总理赛塔举行会谈。雷蒙多周三说，美国重新布局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泰国将从中受惠。雷蒙多在曼谷的一项活动中指出，半导体生产集中在世界上一两个国家很危险。他透露，美国将设法在印太经济框架的会员国中推动更多的投资，设法分散半导体的生产。美国为首的印太经济框架由泰国等14个国家组成，目标在提供区域内国家和中国建立密切关系以外的其他方案。雷蒙多本周稍早前往菲律宾访问，他说，美国企业将宣布在菲律宾投资超过$10亿，投资领域将涵盖太阳能、电动车和数字化等。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乔治亚州2020年美国大选干扰案的主审法官驳回了检察官对前总统川普和他的几名共同被告的多项指控，因为这些指控缺乏必要的细节来说明被告犯下了这些罪行。请听报道。
周三，乔州富尔顿县高等法院法官斯科特·麦卡菲裁定，在该案检察官对川普和其他一些同案被告提起的41项刑事指控中，有6项缺乏必要的细节来说明被告犯下了这些罪行。这6项指控都涉及起诉书中所声称的川普和一些共同被告涉嫌教唆一名公职人员违反警言的问题。 其中包括三项针对川普的指控。麦卡菲在裁决令中写道，本法院所关注的不是该州未能充分指控这些被告的行为，事实上他已经指控了大量行为，然而在本法官看来，缺乏一个有关基本法律要素的细节是致命的。正如所写的那样，这六项指控包含了这些罪行的所有基本要素，但控方未能就其犯罪性质提出足够的细节，即潜在的教唆重罪。此前，乔州检方是根据敲诈勒索影响和腐败组织法，对该州2020年选举干扰案被告提起了诉讼。这位法官表示，尽管他驳回了有关教唆公职人员违反警言的指控，但鉴于敲诈勒索是这起诉讼案的核心，检察官仍可能将相关的教唆行为作为更大的敲诈勒索指控的一部分。尽管作出上诉裁决，但麦卡菲写道，这并不意味着整个起诉被驳回。他表示，在补充了他认为不充分的指控后，富尔顿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也可以再重新提出指控。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欧洲议会大会13号通过全球最早出炉的人工智能法案，美国也在联合国带头推动首宗人工智能决议草案，希望确保这项新技术安全妥当和值得信赖。请听报道。
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人工智能法，为欧盟境内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建立规则。在该法之下，属于最高风险而被禁止的 AI 应用方式，包括使用敏感的个人特征来建立生物辨识归类系统。此外，像是运用在关键基础设施、教育、雇佣、健康或金融服务等领域的人工智能系统，则被列为高风险。系统开发经营者有义务评估并降低风险，透明化并确保系统运作时有真人在监督。主责这套法案的欧洲议员图朵拉奇周三表示，这项法案只是一段更长远旅程的开端，因为 AI 技术持续发展，包括军事领域等，人们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而法律需跟上科技的演变。与此同时，美国也在联合国推动首宗人工智能决议草案，旨在消弭各国之间的数字落差，确保所有会员国都加入讨论，以及各国都能具备善用 AI 益处的技术和能力，包括疾病检测、预测洪患以及培训新一代劳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声明中向美联社表示，该决议草案除了代表全球对 AI 发展与应用的一套基准原则表示支持，也在管理风险之际为运用 AI 系统铺路。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国约在3个月前开始与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磋商，耗费数百个小时与各国直接讨论，以及42小时的磋商，并聆听了120国的意见。不愿具名的这名官员说，这决议经历几个版本的草案后，在本周稍早获得了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一致支持，预料在本月稍后正式纳入考虑。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